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八月份很快要结束了，知道八月份是对我们教会有怎样一个特殊的意义吗？啊，到目前为止，如果还有人不知道说八月份对我们教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讲不过去，是吧？从还没开始，我们就宣传说八月份，每年的八月份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当然，不知宣教的话，不是单单停留在八月份，宣教应该是我们一生之久。好，那我盼望弟兄姐妹对这个宣教应该有多一点的认识啊。那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在回应这位宣教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另外，你觉得八月份对我们Pastor 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宣教月，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以前没有了，这次才有了，是什么？啊？晚堂，对吗？我们六点的话，六点到八点还有一堂，而我们做宣教的，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到非洲，去到那些很偏僻的地方岛屿，就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人因为白天不能来，那你为了主的缘故的话，说好，我陪你来，我今天晚上，我晚上就陪你来，你为他祷告，这也是宣教。宣教其实没有分地域啊，区域的域。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啊，因为我们刚好有特地设了个晚堂，六点钟到八点钟，所以你如果愿意的话，主都给你机会去邀请那些没有来的，白天没有来的，没有办法来的，你陪他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全球基督徒增长最快的是哪一个国家？想一想，不要这么快讲出来。全球基督徒增长最快的国家，你就先一个答案好吗？好，想好了吗？我说一二三的时候一起讲出来啊！一二三，我知道你很爱中国啊。那一不是什么？好，再说一遍啊！一二三，再给你一个机会的，一二三。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的话答对了哈，为什么是伊朗呢？人想不通，对吗？伊朗有什么好呢？伊朗那个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是那边充满逼迫的地方。可是上帝就是这么奇妙，越是逼迫的地方，福音传得越广。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福音开始传出去呢？主耶稣一早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去，可是他们等什么时候他们才去呢？不是等到他们装备好了然后他们出去，而是在他们还在 comfort zone 的时候，他们安乐窝的时候，舒适的地带的时候，不肯出去的时候，逼迫临到的时候，斯提凡被杀殉道的时候，然后逼迫来了，开始人就散开了。你要看到这个奇妙的作为吗？最近在我们华人的社区里面，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香港的暴动吧。那如果我们从宣教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看？很多人哇，苦苦的为香港在那边哀求啊。啊，如果我们从宣教角度，你有没有为这个暴动的来感恩？想起《使徒行传》那边的话，因为有这样子的难处，有逼迫的时候，原先不愿意离开的，他们开始走出去了。而会不会这一次成为另一次的1997了？他们都已经安顿下来，他们也都很好。而透过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又掀起一波移民潮了？ 那些装备了香港有多少的神学院，多少的教会。 Who knows? 我们有没有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国外都说，那个所有讲粤语的、广东话的说，哎，现在已经没有了，没人来了，不像你中国啊，那么多人出来，会不会这个又是一个机会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让我们接过福音的棒，可以在宣教上面给主来使用。是的，想起了伊朗这样子的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那边是一个动乱，那边又是落后，那是危险，那些逼迫的地方，回教的势力很大，可是越是在这样地方，那些的基督徒他们要为主做见证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那些基督徒进去的时候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越是在这样子情况下，他们增长的最快。谁能够想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领受的福音，现在在欧美，包括在澳大利亚，许多的教堂都走下坡，许多非常漂亮的地方现在里面是空的，被卖了，做酒店，做 club， 做餐馆，寒心吗？而想起当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祝福之后，中国有今天是因为有多少的宣教士，他们那些优秀的，无论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学历、他们的经验，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越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可以走出去？当时没有飞机，而他们可以走出去，而走出去的不一定他们可以回来。一出去坐船了就是几个月、半年。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可以出去呢？宣教士这本书，你也只要打进去宣教士的，有三集的录像，你可以看，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中国领受的这个福音，多少的宣教士他们为中国而殉道。不单是中国，在世界各地落后的偏僻的地方，当时的福音是怎么传进去的。所以人家说教会是多多少少的宣教士用他们的血铺成的。当中的主题曲，你有时间听的时候你都会流泪。歌词这样子说，大海呀大海，能否告诉我有多少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同的语言肤色，却深深爱着中国，在误会中度过，将生命献给中国。他们为什么？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他们是一粒粒麦子，祝福了苦难的中国，中国才有今天的春天，满山遍野的硕果。歌词后面在励志，他说，弟兄啊，同胞啊，我们欠的太多，求主复兴我们的国家，求主差遣中国，接过燃烧的圣火，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是谁放心了中国？有多少的优秀的神的儿女，是的，他们愿意因着主的爱，他们愿意走出去，把生命不是献给中国，是献给上帝。不但献给中国，献给印度，献给非洲，献给许许多多从来没有听闻福音的、听闻耶稣的人，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给我们讲的一段话，我们给他的题目叫最后的叮咛。通常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过世的时候讲的话都很重要，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不一样，他是复活，他要升天之前留给世人的一段话。使徒行传接续着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前面那段是讲到耶稣开头所行的、所教训的，但是现在呢，耶稣借着圣灵在他被接升天之前，他有一段的时间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多久？40天的时间。耶稣复活了，在地上陪伴他们，教导他们。之后，耶稣告诉他，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在跟他们讲神国的事，可是他们这些门徒呢，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一个他在讲天国，一个在讲以色列的国。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人的心的话，不断的需要被主更新？主的胸怀是神国、天国，而他们就是小小的以色列国。今天是不是也是给我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单单居住在这个啊，就限制在Pesto 的四堵墙，而今天主的托付是，而是说走出这四堵墙，应该都是我们服侍的工厂。所以后面主耶稣就讲了，就纠正他们：你不需要知道那日期，但是你需要明白，父凭着自己的权柄，他们很想知道，哎呀，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你的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呢？耶稣第7节对他们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死后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你不需要知道准确的日期，但是有一样事情你需要知道。第8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后来耶稣就这样子被接升天，踩着云彩，当他还这样那样子做的时候，两个天使跟他说：“你为加利利人啊，为什么仗着望天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的往天上去，将来他还要这样回来。”所以这段经文，耶稣最后的跟我们说的，在讲什么呢？第8节是一个中心，第8节可以说是整卷使徒行传的分段，就是根据这个来发展的。耶稣升天之后，今天他把圣灵拆下来，我们今天领受的圣灵是要干嘛呢？得能力。得能力要干嘛呢？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主复活的见证，是吗？我们一起看的话，你就知道每一次他讲到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为他做见证的时候，都做什么见证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出去跟人家讲见证，我们出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的基督教跟其他宗教都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主耶稣的死里复活。主耶稣为什么死了？为着我们的罪。那死了之后呢？他复活了。这不是其他的宗教的教主有做的可以做的，而唯独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3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真神，他是活的神。所以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见证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见证内容是耶稣的复活。我们的每一次讲到见证，3章15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4章33节，使徒都有能力，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做什么见证呢？不是见证你有多好，乃是见证主复活的能力。所以如果要说主耶稣这一段，他复活升天了，留给教会地上的人 一段话，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对最后的叮咛，他叮咛我们什么？如果有一句话，你怎么概括下？今天吩咐我们什么？做什么？啊？为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而有复活的做见证，你必须靠什么？不是靠我有多有口才，是吗？我讲多少语言，他帅不帅，都不是，这些都不重要，而是什么？最后的叮咛，有一句话。一起来，然后等一下告诉主耶稣最后叮咛是什么？来，一起来说出来，靠圣灵之大能做复活见证人。我们要做见证人，我们必须要靠圣灵。这个大能呢，英文叫 dynamic。大家有看过那个炸药吗？炸药砰，就是那种能力的话，就是这个大能的意思。今天上帝给我们这个大能，爆炸的能力，是要用来做什么？要用在对的地方来做见证人。做怎样的见证呢？做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每一次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要传主的复活。主为什么复活呢？为什么其他宗教的话他没有这个呢？为什么其他宗教教主他死了，他现在在哪里呢？唯独耶稣，也只有他，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为世人可以死，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人，他也是神，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对你的旁边说，啊，耶稣最后的叮咛是什么？你问他耶稣最后叮咛是什么，然后回答反过来，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啊，问我们了没有？耶稣最后的叮咛是什么？回答对了吗？都问了是吧？都问了。耶稣最后的叮咛是什么？不能看了，靠圣灵的之大能做父。这是个原理原则，我们必须有先有这个原理原则，否则的话，我们出去的话，如果不是靠圣灵的话，大能我们走不远了。即使说给你圣灵的大能，你在做什么？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跌倒了？最近搞得轰轰烈烈的哈，弄得满城风雨的 Hillsong， 你看他弄得音乐的话，全世界人在唱，很嗨，年轻人就喜欢去，出事了，对吗？有很多 mega church 大型教会的很出名的牧者出事了，离婚了，然后说我再也不信那个了，我不信耶稣了。那些都是聚光灯，全世界都在看，在说听他的讲道，都在听他的写的歌。那个，今天我们要什么？今天我们到底，我不是说那个，我们敬拜的时候不要火热一点，感谢主。今天我们带的目的是什么？你会在为谁在做见证？你是在高举基督还是高举自己呢？让人来看你还是看基督呢？我们今天见证什么？见证主，见证主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今天从死里复活，他也把这个大能的话给那些信的人。好，所以讲到圣灵，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圣灵跟圣徒有什么关系？圣灵跟圣道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圣灵这么重要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一到四节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其实是什么？三而一的圣灵，也就是说圣灵跟父的话关系多密切呢？圣灵原是与圣父同在的，可是圣灵愿意圣父差遣来到我们当中，你会看见他的关系密切吗？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靠圣灵，那个是耶和华的灵。那个圣灵呢，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也看见圣灵也是耶稣的灵，使徒行传16章第7节。所以你会看见的话，我们所依靠的圣灵是三而一的圣灵，耶和华的灵。当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神的灵高抹他，让他圣灵充满，他蛮有能力的开始为主来做工。那是，然后他圣灵愿意放下， 他愿意来顺服我们的父神，而这个圣灵又是耶稣的灵。感谢主，我们今天与我们同工的是那位三而一的圣灵。请问这个圣灵给谁呢？使徒行传那边也说到19章圣灵，哇，那些不信的人看见哇，圣灵那么大有能力，也想要。可是圣灵只是给谁呢？第二点，圣灵只给那些相信的、接受耶稣的人。今天我们一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就内住在心里面。可是圣灵的话地位太还低，很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求说：圣灵啊，充满我；圣灵啊，高牧我；圣灵啊，支配我。我们圣灵的能力太小了，好像你一个器皿里面的话，装的还是我们自己。圣灵的地位太小了。感谢主，今天我们需要说：圣灵啊，充满我。而圣灵给谁呢？给圣徒。谁是圣徒呢？是那些愿意接受相信耶稣的人。第三个，今天我们领受的圣灵来做什么？圣灵跟圣道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传主的道，传圣道。而传圣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哦，传主的话没有错，但是不够。其实我们这样说，传主的话这个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圣道的时候呢，很特别，这个词呢，这个道呢，原来的意思，原文的话叫做 hot dogs， 不是我们去外面的话，年轻人很喜欢吃热狗啊 hot dog， 不一样的 hot dogs， 这个是讲到道。我们说道或者路，英文叫什么 road way path。我们是传这一个，而你很惊讶的是，是我们今天有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传主的道。可是别忘了，那好多时候圣灵里面讲的话，神的道它是用大写的，英文里面 the way， 那讲什么呢？讲到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这个道就是谁？就是耶稣。我没时间帮跟大家一起查，是吗？使徒行传九章二节，16章17节，19章9节，23节，那边道是大写的。而这个道是谁呢？这个道就是基督。主耶稣自己也宣称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今天我们传什么？不单单传这个话，我们传的中心是基督。传基督什么？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我们在讲成功神学，你来信耶稣就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耶稣从来不这样子传福音。耶稣只是跟他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他传悔改。所以你读路加福音最后耶稣那个复活升天那一段的话，他也是说基督要受害，第一点。第二，你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今天我们传什么道呢？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这个圣灵是给圣徒的，而这个我们有了这个圣灵之后，我们也是传圣道，传主的话，更是传这位基督。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详细的跟大家来查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个道可不可以被绑住呢？使徒行传你越看的话，越逼迫的时候，那些道就越被传开了。很奇妙，一直重复说，过了一段时间，神的道被传开，然后得救的人数就传，越是逼迫，神的道越被传开。这是神的作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刚才我们所说的，全世界目前发展最快的，人数增长最快的，不是在澳洲，不是在美国，不是在英国，因为我们都太舒服了，都忘了主的使命，而是在那些艰苦的地方、战乱的地方、逼迫的地方。有没有看见这是谁的作为？上帝的作为。而这个道也是基督，而这个道就是路，那个路，耶稣就是那条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着耶稣为我们流血牺牲，那通向至圣所的路，原先至圣所只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可以进去，而如今呢，耶稣为我们断气那一刻，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那条路开通了。圣经说那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子成就过。而如今为你、为我、为所有相信他的人，这条路 hot doors 打开了。所以我会看见弟兄姐妹，真是太奇妙了，是吗？那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灵很多的功用，我们来查一下圣灵有哪些功用呢？今天为什么给我们圣灵呢？给我们圣灵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吗？第一个，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人。是给我们能力要做见证。严格的说，这是做他的见证人，因为这个是名词，做主的见证人。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用这个能力。第二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接下去就给我们看见了，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哇，那些人就被圣灵充满，圣灵赐给他们口才，就讲出别国的话。他们不是在讲自己的事情，在讲耶稣。而这里讲到口才，不是讲到哇他的词语有多么优美，他学过修辞学，然后一讲出去的话妙语连珠。你想想看，彼得是一个渔夫，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讲什么？讲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苦受死，然后复活升天，这是福音的中心。结果他们听了之后个个觉得扎心，后来有什么果效呢？我们呢该做什么？结果多少人信主了？3000人。所以口才不是说你要啊讲的词语漂不漂亮，而是说你在讲什么，而且是圣灵他自己的工作，给能力，给口才。圣灵有什么功用？第三个，圣灵引导我们。后来就选出这个腓力是其中的一个执事，结果有一次在旷野里面，圣灵跟他说你去。腓力没有说为什么要去到旷野呢，可是当他真的去的时候，就遇到了什么？遇到谁？遇到太监，从非洲来的。他在车上在读以赛亚书，哎，你看圣灵带领他去的，问他说你在读什么？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引导我，没有人指示我，怎么明白了？哎，你看就跟他解释。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顺着圣灵的引导，这个人接受了，回到非洲的时候福音就这么传进去呢？当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他的作为是真的是奇妙。第三个是他是引导人。第四个呢，使徒行传9:31讲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然后接下来说什么？蒙圣灵的安慰，圣灵会安慰人。今天我们人的话的话都很苍白，许多人落在难处当中，你讲什么不讲倒好，讲的话你是往他的伤口上面撒盐，而圣灵他会给我们什么安慰。可能你带着圣灵去的话，你只是坐在那边，你陪伴他，那种的话安慰，那种的能力是人无法描述的，圣灵给人安慰。弟兄姐妹，太奇妙了，是吗？圣灵懂得什么时候他带领我们，圣灵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讲甚至不讲，那一种的话无声胜有声。第五个，圣灵做什么？差遣人。当他们后来的话愿意顺服圣灵带领之后，他就把他带到下到使徒行传13:14，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下到西流基，从那边就坐船到了哪里？塞浦路斯。福音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传过，而圣灵带领他们，不单带领，有时候呢圣灵还禁止他们。你会看见16:6的话，圣灵保罗原先在亚细亚那边的话福音工作做得很好，他想的话乘胜追击，趁热打铁，可是很奇妙哦，圣经怎么说？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哦，圣灵保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们又去到美西亚边界，想去比推尼，圣灵又说圣灵这里是什么灵呢？耶稣的灵。 感谢主啊，你本来说哦，我去那边传福音很好啊，那边人很多啊，福音工作会很好啊，哎，圣灵不这样子看啊，结果禁止完之后让他们改换跑道，结果去到哪里呢？特罗亚。结果福音就这样子跨过去，就开始进入什么欧洲。所以第一间的教会就是因为圣灵起先禁止不在这里传而跑换改换跑道的时候进入非洲，进入欧洲，然后就建立了第一间教会。是什么教会？什么教会啊？因为这样子圣灵禁止，然后改换，记不记得马其顿呼声？然后呢就进入第一间教会。哦，哎呦，进什么教会？不是安提扎教会，哪一间教会啊？腓立比的教会，第一个就在那边是吗？遇到了一个卖紫色布匹的。记起来是吗？哎，你看圣灵是吧？有时候禁止是为了什么？开另外一个更宽更大的门。有没有看见？我们赞美主啊，他的作为真是太奇妙了。圣灵可以差遣你，圣灵可以禁止，他的禁止后面有更美好的旨意。第七个，圣灵也可以启示人。谁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已经把前面要发生的事情，21章使徒行传21章11节，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你看圣灵会启示啊！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保罗知道前面会有难处，但是他知道主呼召他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不会怕。所以至少呢，这里列出什么七个，其实不止了哈。圣灵公用的话，其实今天在这里1章8节说的什么？圣灵给你这个功用的话，给你是要做什么？给你能力。到底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灵有什么能力？你盼望圣灵有能力吗？那你拿了这个能力之后，你做什么？太多的人越爬得越高，后来的话不知道圣灵给你能力的话，就跌得越惨。所以最近发生的事情是吗？都是很明白，很大的 mega church 的里面的话，很写书啊，讲道带敬拜都是非常好的，跌倒了。圣灵给你这些能力，你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圣灵赐下的能力。第一个，啊，是给我悔改啊。是的，约翰福音16章8节说，他来了就是指圣灵，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弟兄跟姐妹，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之后是越来，你看他的恩赐是很大，但是他如果是越来越谦卑的话，感谢主他走在对的路上。如果他现在的话事工非常的兴旺的时候，他也跟着非常的目中无人的时候，小心。圣灵给我们能力，第一个是要悔改，是让我们来悔改。你知道那个宋尚杰传福音非常有恩赐是吗？非常有恩赐，他每一次他讲道的时候，那些听的人的话，几百人几千人上来悔改，那不是的话，那边好像现在布道会的话用各种的话连哄带骗的，他不是，他就是讲罪，那是圣灵下来的时候流泪痛哭这样子。所以宋尚杰说，内心的清洁就能够被圣灵充满，罪是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被称为中国的施洗约翰。圣灵给我们悔改的能力，圣灵给我们什么？这就是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说，主啊，圣灵解开你的话，圣灵来，他要将一切的话指教我们，圣灵来，他要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明白，因为我们不知道啊，圣灵是做这样子的工作，是做开启的工作。圣灵给我们能力悔改，圣灵让我们认识真理。 太奇妙了是吗？但是呢，如果圣灵的话，让你哇明白真理，你头很大，哇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拿了几个的博士学位，可是如果我们缺了下面这一个，就很危险。圣灵给你爱的能力。罗马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测试一个人他到底跟主的关系，不是看他做的功，而是看他正是在那边有没有那种爱的能力，有没有那种爱火，有没有那种爱人灵魂的心。所以有人说圣灵就是什么爱火，耶稣就是这样子做，也是做了这样子的榜样。你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的时候，耶稣是在夹缝当中表现出来的爱。前面讲到犹那个犹大加利人犹大要出卖他，下面讲到他所爱的门徒彼得要三次否认他，夹在当中他说你们要相爱，这才是真的爱。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这个圣灵之后，主啊你给我有这个爱人灵魂的心。有一个犹太的拉比曾经问他的学生，他说你怎么证明黑夜已深，百昼将近了？问他的学生你怎么证明给我看。然后他的学生就一个就说，当你看到远处那个是牛还是狗，那个就是百昼了，因为我现在是吗黑夜当中就是 看不清楚嘛。拉比说 No 不是。那另外一个说，当你看到远方的树是葡萄树是无花果树的时候，你可以分辨 No。那说哎，那到底什么才是证明说黑夜已深百昼将近呢？拉比跟他说，当你看见的是男人和女人，而把他们看作是你的弟兄和你的姐妹的时候，你那个就可以证明黑夜已深百昼将近。否则的话，他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仍然在漆黑的夜里面。讲到这个爱，当一个人看到有爱在里面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他没有信的话，他心里面在记挂着他，在为他祷告，巴不得他也能够领受耶稣的爱，领受基督的福气。有一个人我们中文给他翻译成富人人，很多人都只是知道戴德生，可是我们很少人知道这一个人富人人 Jim Fraser。 他其实真的是很棒，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可以在伦敦的话开他的音乐会，钢琴音乐会演奏会。他毕业于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前途非常的美好。可是有一天当他看到有一个福音的小册子的时候，当一个人哈，你看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他处处想到的是神家的事情。你想想看，这些他当时的话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有着美好的前景，又年轻又有作为，可是他放下来到中国。有一天当他看到有一个福音的小册子，小册子上面说，如果我们的主今天回来，发现有百万、数千万、数亿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还在不停的寻求，我们的主肯定会问我们，要我们回答。我们真不知道怎样回答，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知道的，就是现在我们昧着良心以为是习以为常，很多的借口，在那个时候一定会让我们全然的羞愧。这个福音的单张，福音的册子刺痛他的心，是的，今天每分钟 全世界都有多少的人因为不认识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去到的那个是地狱的地方。因着这对于人那个爱的爱人灵魂的心在那里面的少，所以他就可以这样子出去，他就可以这样子去，去到中国落后的中国开始学中文，学完之后呢去到云南的腾冲，哇，看到世上面集市上面的话，那个人的那就有怜悯的心，都写在这本叫做《商语》里面。像他这样子的例子千千万万太多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孩子也生在中国，那时候医疗条件非常的差，他死的时候是死于疟疾，才52岁。所以到1950年的时候，那个陆江的傈僳族的自治州的话，就有7万名，那个少数民族那个地区7万名。到95年的时候，基督徒的数字已经升到了10万人。就是像这些愿意爱人灵魂去到那边的时候，他走了之后，其他的人就接上这样子福音的棒。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他给我们有爱的能力。当然最后当他给你能力的时候，你是在高举谁呢？高举自己的，还是在高举基督呢？今天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是那种高举基督的能力。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来了，真理的圣灵来了，他是要为我做见证，为耶稣来做见证，说你们也要做见证。今天我们领受的这样子的能力是为福音的缘故来高举基督，不是高举自己。弟兄姐妹，高举基督的能力，悔罪的能力，他给我们这个能力是有他的目的的，认识真理的能力，爱的能力，最后我们所高举的是耶稣，高举耶稣的能力。有一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叫做史怀哲。如果刚才我们说富人人的话，哇，很棒的时候，这一个人更是了不起。可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刚新婚的时候就带着妻子去到非洲加蓬共和国，去一个小村庄里面做医生。而他刚到非洲的时候，那些的土著人啊，非洲人，哇，打着鼓说，哦，一个白人的神巫巫婆神巫来了。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生命在那边的时候，他放下自己的身段，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聪明得不得了，他拥有的牛津大学的博士，包括牛津大学博士在内的9个博士，去到非洲丛林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当一村乡村的医生。他是医生，是牧师，是学者，是教授，是思想家，演奏家，各类他都懂的。他这些都是1952年他是诺贝尔的和平奖的得主。可是有一样他不是，他不是知识分子，他不是头脑很大只会空谈不做的人，没有。在他的墓碑上面只有两个符号，一个就是十字架的符号，一个就是那个圆圈。十字架代表基督的爱，圆圈代表天下一家。他要说的意思就是盼望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践行基督的爱。当他刚到非洲的时候，人家打鼓就说，哦，你看一个白人的神巫来了，巫婆来了。当他离开了52年之后，当他离开的时候，多少的人划着独木舟在向每个村庄在报告说，我们的老爸爸死了。他们敬重，每个人敬重他，是我们的老爸爸。他把他自己那么棒的生命就奉献给加蓬非洲的加蓬共和国，而结出的福音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做主的见证呢？ 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呢？有三个的层次。第八节里面是吗？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圣灵的能力之后，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这属于同文化，讲同一个语言的，他们有许多同一个祖宗的，他们知道。今天我们先开始的时候也是对，我们在同文化当中，我们来做主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里面、我们的同学同事，在我们职场当中我们可以做，这是同文化。第二个就是跨文化、次文化，也就是说他们 有些文化是重叠的，知道，好像撒玛利亚，他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们这些都知道，可是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好像之前我们一位老师，我们作为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对日本人的话有一种特殊的那种，一想起南京大屠杀那一种的怨恨就出来了，杀了多少人，所以对日本人的话 有那种的话仇恨的心。可是他自己的女儿要去日本宣教，你说对他来说会不会很挣扎了？我让他去，但是从骨子里面我是中国人，想起南京大屠杀杀了这么多的中国人，我现在向你传福音，好像约拿去到尼尼微，巴不得尼尼微那边的人都死掉了，不肯去。但是当退回用神的国度的心胸来衡量来祷告的时候，他后来他支持他的女儿去日本宣教。那里是次文化，跟我们有一些的文化是，你去到日本的话你也不会丢，因为那边也有中文的，看过去中文你差不多懂的。跨文化讲到了根本就是你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语言，如今呢你可以做，一百年以前、五十年以前，你敢想说，哦，你可以去意大利传福音，去非洲传福音，去西班牙传福音，现在可以，因为哪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哪一个都有我们的 second generation、third generation、第二代、第二三代，他们都讲的他们的语言地道的，而透过这些，他又会讲中文，你有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他讲他们的语言，而他们都是很棒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培养跨文化的宣教士。是不是啊？别小看你们自己，每一个其实都是宣教士。现在不见得你现在马上把你派到非洲哪一个国家，派到太平洋哪一个岛国，但是每一天我们都在预备宣教。有三个的层次，所以就借着这个，你看，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福音就传出去了。这是神的心意，三个层次：同文、次文、跨文。而这个三个都在我们当中，不是单单说的，是吗？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职场都是同文的，是文化，是吗？讲到你去印尼，你知道他的语言了，但是又不同的语言。你去到非洲，你现在呢虽然不会讲那个，但是我们有很多人会讲非洲话，讲得非常好。去意大利，很多人意大利语讲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第二代很多人在那边出生了。第三个很奇妙哈，福音的话之前他们不愿意出去，到了尸体房殉道的时候，逼迫来的时候反而才出去，但是呢他们出去的时候还是没有走远，直到了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转捩点。为什么呢？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世上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跟塞浦路斯兵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跟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注意这个转捩点，从不向指向到了后面也像，有没有看见希腊人讲，就是当时对他们来说就是根本就是什么外邦人了， 哎，他们开始向他们传福音了。之后你会看见保罗宣教的话越走越远，那是一个突破口，那是一个转捩点。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国度的心胸，从不像指向到后面也像福音，他们就为他们来做见证。好，我们要说神赐给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可以做见证。见证其实应该是见证人呢、啊，见证人，因为做见证呢只是一时的，见证呢是动作，而见证人就不一样了。见证人讲到那是你的身份，你是一个见证人，那是永久性的。讲到我们需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所以跟做见证跟见证人不一样了。第八节那边是见证人的意思，为我做什么见证人。今天你我都是耶稣的见证人，小心我们的言行，小心我们在人面前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因为那些都在影响着一个人。所以英文里面讲到殉道者 Martyr 就是从这个词来的。所以到了一个程度，当他们领受了这样子的圣灵能力的时候，那些宣教士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一个预备，如果有一天的话神要他们殉道的话，他们真就是为了神的缘故真的就殉道了。所以见证人跟这个殉道者是同一个词的。也看见了当初从初期教会开始直到现在的话，有多少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都生命摆上的，而因此他们就成了一粒粒的麦子埋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这是简单的提一下。好，我们要见证呢，刚才说有三个层次，那我们今天可以做什么？见证还可以做什么？你我都可以做的，或者宣教有三个去，怎样去？去什么去？啊？怎么去？哪些去？你我都可以做的，怎么去？你可能不像 Anton 那样子去到那个哈阿门兰那边啊，连路都没有，是飞机把它那个送进去。但是你可以做，第一个你可以为他祷告，对吗？大家都可以做的嘛。第二个你可以做什么？第二个去什么去？钱去，用金钱的话可以支持那些愿意在前面再去的人可以再做的。所以不但我们的 prayer 我们的祷告去，你的 purse 呢？你的钱包呢？你的荷包呢？对吗？我们也透过我们的 purse 我们的 wallet 我们的钱包我们来做。第三个，当然主若许可，有一天他预备你说好 in person 你亲自去。所以宣教的话其实有三个层面，祷告去，钱去，人去。 prayer purse person， 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至于你做的到什么程度呢？因人而异，对不对？有一天神如果呼召你说让你去，可能是短宣，可能是中宣，可能是长期，可能是就是做一个宣教士，真的不知道。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对这个话冷冰冰呢？一点感动都没有了，也没有为宣教的祷告， purse 也不肯动，人更不用说啊！我在这里太舒服了，好不容易我才跑到澳洲了，又派我出去 ，no way， 是吗 ？Prayer purse person 没有一个跟我讲的，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今天所读的一章第十一节那边说到，提醒我们，当他们还在那边举目望天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你为什么举目望天？你看这个耶稣怎么去，他还要怎么回来？这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去了，他有一天还要。”回来，他一定会回来。他还告诉说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回来。耶稣怎么去？踩着云彩去。有一天他驾着云，踩着云彩要回来了，对吗？但以理书那个旧约里面就讲了，启示录也讲了， 所以我们不能去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证的负担。当我们有见证的负担，想到主他要来的时候，怎么去怎么回来的时候，请问回来，主回来是做什么？审判啊，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审判了、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话啊，抬着那个花轿来请你来，为了请一个人来教会的话，你跟他做了多少工作了啊？洋茶啦，跟你出去干嘛啦，是吧？下一次就不是了，爱理不理，爱不信，那个没机会的。所以当我们想起哇，这些人如果不信的时候，他们去哪里呢？什么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好像我们刚才的妇人人是吧，他看到的福音当中的时候，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每一天都可能去到地狱的时候，主在问他们为什么。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这里讲到白色的大宝座，白色大宝座上面说什么？约翰带领我们看见白色的大宝座，他说在他的面前见了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我们来看一下，案卷展开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在我们面前，我们里面的话有案卷，我们里面有生命册。马拉基告诉我们说，那些敬畏主的人的话，我们所做的都记在上面了。你别以为说2019年今年8月25号你所做的是徒然的，没有，昨天你做了什么都记在那边了。而这里说到，如果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面，而他们的归宿就是那个火湖。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给我们有动力，因为那些人要去哪里呢？求主帮助我们。好，要结束了，来回应一下刚才说耶稣的最后的叮咛，都记得吧？一句话，就用一句话，耶稣的叮咛讲了那么多，好，对旁边说是什么？靠圣灵之大能做复活的见证人。再说一遍，
靠圣灵之大能做复活的见证人。
今天我们除非我们有圣灵的来高牧我们，否则我们不能做。而做这见证的不是见证你自己啊，见证主的复活。我们有做吗？你说哎呀不行啦，派斯文去啦，斯文很好啦。斯文说你也是哦，是吗？斯文你带他读这个以赛亚书43章第7节10节，告诉我们说，凡称为他名下的是为神自己的荣耀所造的。你我每一个人都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的，都是为神的荣耀而造的，是我所造成的，是所造作的。第4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12节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我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见证人，不例外的。在病床当中的话，都可以成为主的见证人。第二个，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家庭、职场，乃至我们平常的很生活当中可以见证呢？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在神面前，并是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跟国度吩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而且传的时候呢，以弗所书2章17节说什么？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今天有的很多人在我们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邻，传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这是主的心意。最后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践行宣教的三原则三去？哪三去呢？祷告去，钱去，人去，三个 P。 哪三个 P？ PrayerPerson 是吗？所以我们怎样为这些还没有信主太多了，我们列下他的名字，开始为他祷告，持续的可能1个月2个月1年2年为他们来祷告。 然后有些钱的话，可能是拨去做宣教用的，预留着。而将来有的日子，如果时机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短宣。Who knows？ 可能在将来有一天，在我们这边还出了一个大布道家、宣教士，是吗？每一个人，主都可以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复兴你工作，主，那是他的工作，靠着圣灵我们来做。一同起立来唱来。